五章第六节说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这一句话告诉我们呢，时候要到，你要找上帝找不到了，你会有这样的时候，也就是恩典的门呢关闭之后，你想再悔改啊，信主啊，找耶和华呀，那个时候就找不到了。所以他说，趁他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刚才读的这个约翰九章四节也就是这个意思，趁着白昼啊，趁着白日啊，我们要做工。这个白日过去，到了黑夜不能做工，同一个意思。我们现在就是寻找耶和华的时候，在这个考验没来到之前，我们要先呢找到上帝，让上帝成为我们自己的救主，要认识他，要有一种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再要看几节经文，帮助我们掌握我们信主啊最根本的一个，可以说是操练吧。请看马太福音六章六节，这里啊主告诉我们呢，这个祷告啊是需要什么，需要进到内屋，要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啊。马太六章六节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里呢英文圣经啊这个报答那里前面呢还说是在明的地方报答你啊，上面是在暗中查看啊，而在明的地方报答你啊，就是让人家看出来啊，这个认识上帝的人呐、到底两样，是有主与他同在的啊。所以我们呢在这里呢，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了，一个基督徒啊少不了这一个经验。你如果光是做礼拜，光是唱诗读圣经还不够，你还必须啊在暗中祷告你的父，也就是有一种亲密的一种属灵的联络，是别人看不到的。他们只能看到什么呢？上帝啊与你同在，你讲话啊，你办事都是表现耶稣基督啊，这就是在明的地方啊上帝报答你。所以今天呢我就向各位啊提醒一下，我们不管刚信主也好，还是信主多年也好，我们有没有建立这种内屋的关系？这里耶稣说这个内屋呢可能还不是最好的地方。我们知道耶稣啊喜欢呢到山上去祷告，到旷野去祷告，到花园里去祷告，人少的地方。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，他叫门徒啊在那里进行祷告，他离开他们大概扔一块石头的这个距离啊，大概这么两三丈的距离。他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知道啊他是大声祷告的。那么这个大声祷告有一个好处啊，你如果默默地祷告，你这个思想啊容易开小差，容易想到别的地方去。我们祷告呢 找到内务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，你就大声祷告，这样子帮助你思想集中，不至于啊胡思乱想。所以耶稣基督呢到旷野去，到高山上去，他能大声祷告，他也能大声歌唱赞美耶和华。可是呢他知道啊，我们多数人呢、啊、不容易找到这个山头，也不容易找到旷野，特别是在城市里面，那怎么办呢？只有个内屋。有的人甚至内屋也不容易找到啊，不容易找到。那么我听有一个姐妹说啊，她有时候不得已啊，她这个有时候到厨房里去，别人不在厨房里的时候，甚至就厨房里人满了的，课堂里也有人，怎么办呢？那么他只好呢，或者是到楼梯口啊，楼梯不是人常常走的地方，人要走来呢，你也可以先听到他的脚步声，那到一个楼梯口去祷告，想想尽方法到一个比较啊这个安静的地方，你可以独自与主同在啊，这么个地方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要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那还有，请看啊，诗篇55篇17节，这里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呢，什么时候祷告。诗篇55篇17节啊，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说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唉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。一天三次，我们知道但以理也是一天三次双膝跪下，晚上早晨晌午。我们最好呢是早晨，这个时候呢多半人呢还没有起来，你可以早一点起来，早一点起来呢，你把一天啊头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献给主，单独与主谈话祷告，打开圣经，刚才介绍的就是背一次一节经文，这一节经文就可以作为上帝这一天赠给你的啊训言，你就把它背熟，你一整天就常常去思念这一句话，上帝给你的这个宝贵的教训。特别是约翰福音里头有大篇长篇的耶稣的讲话，约翰5章6章7章里面啊，这个12章13章14章15章16章17章差不多都是啊耶稣讲的话，你可以一句一句的把它背熟。好在你没有圣经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上帝的话能够像河水一样流出来，这样子呢你就有真正的与主的交通啊，交通，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啊。我们要学但以理一天三次啊，那么我们也最好啊定一个时间啊，早上6点、中午12点、晚上6点啊。那么有时候时间错过了，我们还是要啊，就即使好像迟到了，我们也要到主面前来啊，赞美他，感谢他，向他求圣灵的恩赐啊。因为呢我们往往啊祷告的时候啊，我们容易简单化， 你们祷告就是向上帝求什么东西。我们请看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，上帝是很愿意给我们好东西的，就像啊，做父母的拿好东西给儿女，耶稣就拿这个做比喻。在路加福音呢十一章十三节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注意啊，圣灵啊，主是给谁的？给求的人。你求上帝给你圣灵啊，你还不能够冷冷淡淡墨镜打彩的啊，就是随便讲一声就行了，这个就不是求。你要求呢，你要很恳切很迫切的求。像小孩子有时候啊，要一个东西啊，父母不给啊，他一直磨啊，一直拉着父母的手不放，一定要父母给他一样东西。我们向上帝求啊，我们别的我们不要求，我们主要要求什么？求圣灵。圣灵呢，是上帝已经断定是最好的礼物送给你，他也想不到别的好东西啊，比这个圣灵更可贵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有他的认识，我们也可以就对上帝说，主啊，别的东西我都不要，我就要你给我圣灵，帮助我能够做得胜的人，胜过我心里的罪恶，让我做好准备，在你来之前成为圣洁的人，有你的圣灵在我心里，我就是圣洁的了。就这样子祷告，我告诉你，这样的祷告主一定垂听。他就怕你不诚恳，怕你呀、嘎斯当哎，各位啊，不是真正从心里要。如果你不是真的要，他还不一定给你了，你是假的嘛，你做做形式嘛，他不给。他要知道你是真的渴慕这个东西，你很迫切地要这个东西，他就给你。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天使对怀师母说，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啊，就放手放得太快了，明白这意思吧？就意思不迫切，像小孩子拉住父亲的手母亲的手，一定要一样东西，他不放手，拿不到他这个东西他不放手，一直跟着这个父母要。天使说，你们放手放得太快了，说明你们没有诚心，没有信心。你看圣经已经明明说了，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我们，他说啊，你们的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主耶稣已经说过了这个话了，他等于就是答应你们了，只要你们求他，他给你，你不求他不给的。我们再请看撒迦利亚十章一节，旧约圣经撒迦利亚十章一节，这个就是叫我们呢，在上帝降晚雨的时候啊，向他什么求雨，求雨，这个雨就是什么，就是圣灵。第十章第一节说，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园生长菜树。这个春雨就是晚雨，因为这个就是指那个过冬小麦。过冬小麦啊，什么时候种的呢？是秋天种的，种了以后呢，有一场雨，这个雨是早雨，叫做发芽，它过冬了稍微长， 长起来。那么到了春天呢，就长熟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再来一场晚雨，也就是春雨，叫这个麦子啊能够熟透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在圣经里面呢，上帝啊把这个最后的圣灵配驾叫做春雨。这个早雨呢，就是秋雨呢，就是主指五旬节的这个圣灵，就是在你悔改的时候给你的圣灵的恩赐。那么我们到耶稣快来的时候，他在至圣所进行查案审判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晚雨，叫我们的属灵经验成熟。而且呢，又是告诉我们什么？你们要求雨，求雨说明啊，你要有这个需要，你认识到自己需要是圣灵，所以要向这个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。嗯，还有一个我们要求的，请看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节，这个呢就是为主的圣功多多的祷告。刚才我们求圣灵啊，是为我们的基督徒的经验做得胜的人，叫我们能够成为圣洁。但是呢，我们成为圣洁的目的是什么？光是比别人好一点吗？不是的。我们求这个圣灵啊，也就是为了应付当前的工作需要。请看路加福音十章二节，就对他们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啊，叫你求谁啊？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打发谁呀？这工人是谁呀？你如果诚恳地祷告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思想想到的头一个就是你自己，你是不是工人？你求庄稼的主派工人出去，难道让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不干吗？不会吧。所以我们开始求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告诉我们，你就是一个工人呐，你要出去呀，为主收割庄稼呀，这是必然的啊。所以耶稣这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你们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，你就是头一个工人，需要打发出去。所以呢，我们刚才说啊，我们求圣灵啊，不是光是叫我们成为圣洁，比别人更好啊，能够指出别人的过错，不是这个，而是叫我们有圣灵能力，让我们出去讲话的时候能感动人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这里啊，我们要认识到啊，这个圣灵的恩赐是赐给工人的，赐给那个出去为主收割庄稼的人。那么此外呢，我们还要想到啊，我们要为也要为别人祷告，要对别人祷告。我们请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节，帖后三章一节，这是保罗他写信给这个一个教会的时候啊，他自己呀、需要他们呢为他祷告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，这里保罗对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，得着荣耀，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。 保罗是使徒啊，可是他需要教会为他祷告。他知道啊，圣徒的祷告是有能力的。提摩太前书二章啊一二节也是这个意思啊。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，代求祝谢啊，就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光为自己，为万人恳求，一切人。那么第二节呢，就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，平安无事的度日。请注意啊，这里就提到在位，在位的就是国家的干部，政府干部。我们要为政府干部祷告，求他们得到圣灵给他们的智慧，叫他们呢在施政的时候能够使福音不受拦阻啊。这下面就说什么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，平安无事的度日，就是我们工作能够顺利，不受什么拦阻。这个就是我们要记得为我们国家的干部领导人祷告，使他们能够执行正确的政策。还有一个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的就是病人，请看雅各书五章十四十五节。雅各书五章十四十五节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为病人祷告。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做一个很好的见证啊，她有一次啊病害得很厉害，她知道她活不长了，她浑身呢发痛，痛得很苦，所以她祷告，她说主啊，我知道我快要死了，现在我在临死之前，我求你啊临时解除我的痛苦，让我能够安心为我的亲人祷告，我就死了，就这样祷告的。主听了他祷告，他的痛苦啊消除了，他就能够祷告了。但奇怪的是什么，主没有让他死，而是呢让他从此以后呢病就好了。那么他这个是半夜这样子祷告的啊，天一亮啊，他的一个好朋友来看他，这个姐妹呢就告诉他一个见证，他说半夜就是在他祷告的时候啊，他说有声音叫醒他，他说你赶快起来为某某姐妹祷告，他需要你为他祷告。哦，他马上就爬起来跪在床边祷告，为这个姐妹祷告。主为什么感动他没有感动别人呢？因为他爱这个姐妹，他能够出于爱心为他祷告，所以圣灵感动他，叫他起来为他祷告。哦，结果呢他这个病啊完全好了。这就是主啊，他圣灵是这样子的，感动一个人为另一个人祷告。如果这个人不祷告怎么样，他病不能好。但是上帝的意思就是要你为一个病人祷告，就是要你因为爱他为他祷告。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啊，我们也必须有爱心，才能够真正的做出有效的祈祷啊。那么最后呢 我们祷告啊，除了求以外，我们还要感谢赞美主。但以理你记得吧，人家已经通过那个法令了，不许他向任何人求什么，他就回到他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下，怎么感谢赞美主。他没有说他求什么，他感谢赞美主。啊，我们呢，我告诉你，不论遇到什么难处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能停止感谢赞美主啊。你看约伯那么苦难是吧，他怎么耶和华是应该称颂的，他还是赞美主。但因为我们的这个难处再大，也比不上什么上帝的荣耀啊。天上的天使并不因为你受了苦就不赞美耶和华了，那我们也应该知道啊，不管我们受了多大损失多大难处，我们还是要感谢赞美主的啊。请看历代下二十章，这是约沙法王，他有敌人来攻打他了啊，他就派一些人呢在前面呢唱歌啊。请看历代下二十章第二十一节，这里就是约沙法王他的纪念。二十章二十一节，约沙法基于民商议了，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，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，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，说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派副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、摩亚人和希尔山人，他们就被打败了。因为亚门人和摩亚人起来击杀住希尔山的人，将他们灭尽住希尔山的人之后，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。这一段经历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或危险，总是应该赞美耶和华，因为天上地下只有一个压倒一切的重大现实，那就是上帝的荣耀。我们如能在困难面前仍能像约伯一样以称颂上帝为我们最热衷的事，那么他就要为我们消除一切有碍于他尊荣的事。主导文的第一句话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而最后一句是荣耀都是你的。可见圣徒祈祷的主题总离不开上帝的荣耀。有一次耶稣当众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。这话能代表我们在遇到难处时所做的祈祷，父啊，救救我。但下一句说明这不一定符合上帝的旨意。耶稣说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随后耶稣改口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愿你荣耀你的名是一句最完美的祈祷，立即获得天父的应允。我们如能掌握这个秘诀，以上帝的荣耀为人生的指导原则，我们的祈祷就必日臻完善，我们就真能够奉基督的名，而且符合他的旨意向他祈祷。